上他指的是顽固和冷漠，是因为你们心里冷漠顽固，所以你们这样。但是起初我告诉你们，上帝从来没允许这样。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弃令取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如果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会解释这些事情。面对法利赛人的试探和诡辩，耶稣只是将人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他再次强调创世之初神对婚姻完美的设计。神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神是不允许离婚的，因为神规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而耶稣他以神儿子的权柄继续强调并补充说，既然如此，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是不可分开的。事实上神从来就憎恶离婚。这里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而做的一个妥协。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同样今天你们要休妻，我看也不是你们的妻子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不合理的事情，而是你们的顽固冷漠以及内心的淫念。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往前看看这五章三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女，也是犯奸淫了。这段话怎么解释呢？这句话的意思，耶稣是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妻子犯了淫乱，注意，不是，如果你们妻子并没有犯淫乱，在婚姻之外与人有什么性的关系，那么休妻另娶的人就有罪了，他自己就在犯奸淫了。而如果他的妻子因为被休嫁给了别人，那这个叫这个做丈夫的同样也是叫他的妻子去犯奸淫了，这个人就是犯了双重的罪孽。神不承认在淫乱的原因之外的离婚，不认为婚姻的盟约会因为男人的一纸休书而可以被轻易的撕毁。所以当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了奸淫，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他实际上是娶了人家的妻子。我把这些字写在了投影片上。神不承认在淫乱原因之外的离婚，不承认婚姻的盟约会因为男人的一纸休书就可以被轻易的撕毁。所以当人有了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了奸淫，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他实际上是娶了人家的妻子。面对法利赛人的试探和诡辩，神从来不赞成离婚。当然在婚姻中的暴力虐待等等已经涉及到了刑事的犯罪，不在我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里。因为神是婚姻中的男女是一体的，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神还把男女之间的婚约看成是与他所立的盟约，不是男女双方的，而是与他联盟之后所签订的。所以上帝从来就反对任何性关系上的混乱，即使在旧约的时代，在摩西同意了人离婚之后，而当娶了被休的妇人的男人一旦死了，原来的男人是绝对不允许与曾经被他所休的女人再复合的。大家明白吗？一个男人即使你觉得女人有不合理的事情，你休了她了，结果这个女的因为你休了她，她不得不去嫁给别人了，但是那个娶了她的那个男人又死了，她如果 要回来，上帝不允许你已经休掉了那个男人再与这个已经被你休出去的女人再重新复合。上帝原来因为神说他憎恶这件事情，并说这件事情甚至使耶和华所赐的应许之地都会被污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反对离异的双方重新和好，神是反对人对盟约婚姻的随便，更憎恶对自己妻子如同物品一样可以随便的拿过来抛出去。多少人觉得在圣经里他们看到神好像似乎有重男轻女，或者对女人好像并不尊重，其实不然。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个人吗？为何不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耶稣允许离婚呢？唯一的理由就是淫乱。这里的淫乱是一个概括性的用词，指的是已婚的夫妻中的一方在性方面对婚姻的不忠，在婚姻之外与他人有了不正常的性关系。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圣经并不是吩咐这个人一定要与妻子离婚，而是作为一个让步允许他这样做。这就好像当年摩西允许丈夫因为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提出的休书是一样的。但是令人可悲的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包括许多公开表白上帝信仰的基督徒都在排斥圣经中有关爱和婚姻的观念。如今爱已经成为身体的欲望和暧昧的感觉的一种混合物。而婚姻只是一种暂时的性结合。这种可怜的、游离的、异变的爱消失之后，所以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自然也就跟着终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观点是与当今的世界是如何的不同。这也就是当年耶稣面前的这些追寻者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抉择。这么多的耶稣的追随者，他们来到了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他们喜欢听耶稣的教训，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一个抉择，是继续听从耶稣的教训呢，还是随从世界的风俗。其实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个抉择同样也摆在你我的面前。婚姻是一男一女与上帝一起签订的盟约，人是不可能，是不可以随意背约的。婚姻是一个尾声，当婚姻遇到难处时，夫妻双方都不应该打退堂鼓，而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解决他们的难处。我们已经清楚了，除了婚姻中的一方因为有淫乱的这种让步以外，耶稣是断然禁止离婚。所以我们在登山宝训，我们在马太福音5章31节32节的不可休妻之前，5章27节到30节不可淫乱的内容，不可淫乱和不可休妻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从来不是廉洁的，性也不是肮脏的，这两者都是上帝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礼物。但是如今他们却被淫乱污秽了，被离婚贬低了。而耶稣今天仍然在告诉他的追随者，人在 婚姻关系上的圣洁是必要的，是绝对不能用诡诈和奸淫来玷污的。好，这是我对这两节经文的一些解释。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来分享生活的应用。上一堂的信息不可奸淫，因为考虑到是商女的崇拜，在我们中间有不少年少的孩子，所以我比较多的分享如何远离眼目的情欲。其实不可奸淫这个话题不只是说眼目的情欲，而是应该直接的告诉大家，奸淫和不忠是当今婚姻中最大的威胁，它直接导致了无数的婚姻和家庭的破碎。我们来讲这样几个观念：奸淫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警告过我们不要奸淫，因为神说淫乱的人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的。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19-20，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承受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是继承、获得、拥有，所以当我们在淫乱中继续在淫乱中的时候，上帝说你没有办法来继承、获得和拥有上帝的国。如果我们犯奸淫继续再犯，我们就不会在上帝的国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十诫的第一诫是讲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十诫的第二诫是讲说我们只能敬拜神，他是到了第七诫才说不可奸淫。所以当我们犯奸淫的时候，在我们欺骗我们的配偶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在得罪神、欺骗神了。性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婚姻是神与我们一起签订的盟约。一个人不可能一边犯奸淫一边还在教会里敬拜神，即使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敬拜不但是假的，这种分裂的人格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上帝说一个泉源怎么可能流出甜的和苦的两种水来呢？神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看到淫乱背后是带着罪的咒诅的，如果你犯奸淫，奸淫就会对你造成难以置信的伤害。我们来看箴言中的这一段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着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不能不伤呢？亲近邻舍自欺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些事的必上吊生命。神是这么告诫我们，暂短的最终之乐会带给人一生的悔恨。即使你有一天悔改了，神也是赦免你了，但是你因着罪所带来的某些后果，你还得自己来承受。大家想过大卫的例子吗？大卫淫乱的罪带给他的严重的后果以及对自己的伤害，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进入奸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在上帝的国里，是没有办法承受上帝国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求神保守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手。耶稣在讲到不可奸淫时，先说到眼睛，然后又说到手，而奸淫就是从眼睛再发展到手。所以我们不仅要求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也要求神保守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手。今天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做弟兄的，据统计的数据表明，当今40%和50%的已婚男人中有婚外情，这是世界平均的调查。而40岁以下的已婚男人中有70%的人在期待自己有一段婚外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美国人今天80%都承认有自己有上帝的信仰。如果我们的弟兄能够守住不可奸淫这条诫命， 那么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和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所在的教会，基督教会，都会有多大的不同呢？多少的婚姻不再破碎，多少的家庭将不再分离，多少的父亲将会被他的儿女所环绕敬重，并养育他们长大成人。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诗篇上128篇，他讲到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他说你妻子是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你会看到吗？葡萄是那么多，生养众多，好像春天到了，你只要把葡萄枝剪下一个插在地里，它就可以成活，你的孩子就被上帝所祝福。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但今天却常常被人撕成了碎片。此外，我们做男人的还要明白，奸淫除了对你自己所造成的亏损以外，奸淫还会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造成难以置信的伤害。它会摧毁一个男人在家中应有的属灵形象，甚至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他们会习惯的重复你所犯的罪。罪是会遗传的。当然，一个人奸淫还会对他的生活的社区，对他工作的环境，对他所在的教会，以及他所信的耶稣造成极大的伤害。当然，这里不仅是包括男人，也一样包括女人。我们需要常常的警醒自己，不让自己陷在婚外恋的陷阱中。我们要防范不正当的办公室的恋情。今天我们都身处职场，常常会因为工作开会要与他人一起出差，如果只是一男一女，你们之间就要特别的警醒，你要与他保持彼此的距离，千万不要进入私生活的对话。你要欢迎你的配偶随时来问责，你也不需要对你的配偶有任何的隐瞒。此外，除了你的配偶和家人，你总不要和另外一个异性单独驾车出去旅行。你们要祈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远离奸淫的试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的。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劝老年妇人你们要如同母亲，劝少年妇人你们要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保罗要我们对待教会中的姐妹，年长的如母亲，年少的如姐妹，这是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看主内的弟兄姐妹都亲如家人，但这种亲切的感情里面应该是清洁的，里面不有不对的目的，也没有不纯的动机，总要清清洁洁。保罗这句话也是从反面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清洁，就难免引起种种的误会，而落入魔鬼的试探和控告里面。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件事情，两个或是几个几对的夫妻成为朋友，享受友情，这是不错的。你们有两对、三对、四对，你们成为好朋友，享受友情，不错。但是一个丈夫跟另外一个人的妻子过分亲密就不对了。今天不少的婚外恋情就是由于这种熟悉的亲密的朋友间的友情发展而来的。记得20年前我们来美国，有一对朋友的夫妻，他们鼎力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他们两对夫妻，男人都是大学里的同学，来到美国又在同一个大学里面，他们在不同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后来两位太太也接着来陪读了，也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他们的友情当时令我们非常的羡慕。两年以后我们奉献传道离开了，过了不久我们就听到他们的消息，说是其中的一个男人与自己的朋友的妻子好上了，结果两对夫妻双双离异，令人叹息。直到今天我们讲说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在我们的眼前。今天这样的事情会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周边。这里我也特别要提醒做姐妹做女人的，在这个话题上我们比较多的在谈论男人，我们或许已经比较多的了解了男人， 但是那只是问题的一半。女人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如果她是一个敬虔的女人，是一位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的话，她应该知道友情和性爱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不能仅仅的把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男人，男人当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他们并不承担全部的责任。就在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加州省巴巴拉这个康体里高中的一个篮球老师53岁，结果跟一个16岁的少女篮球队员发生了性关系，就成了阶下囚。这个少女来告诉警察，来告诉他的律师说，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问题，他什么都没有做，是我主动的跟他接吻，是我主动的怎么样。但是因为他还是一个少女，所以这位老师他自己有5个孩子，他的太太也是学校的行政校长助理，所以新闻上说他的事业和他的家庭就全毁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要继续关顾我们的孩子并为他们祷告。上一堂信息不可奸淫我讲完了，心理的负担就是特别要提醒我们年轻人要远离网上的眼目的情欲。聚会结束回家，我的儿子 Samuel 对我说，爸爸，你讲的大家都是不要听的。意思是说好像孩子们他可以知道孩子们的心，其实你这样讲我们都不大要听的。我对他的反应并不感到吃惊，我看到今天教会正面对一个文化上的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人的身上。所以我在这里列出了几个教会内部的统计数据。2011年在某一份杂志的民意调查里显示，在教会里面80%的年轻未婚基督徒有过性行为，你可以想象吗？80%，而其中2/3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性生活活跃。在2012年的全美福音派协会和另外机构在调查中显示，年龄在18和29岁之间的福音派，特别像我们这样福音派的一个教会中的未婚基督徒中，有44%的人说他们已经发生了性关系，他们还没结婚，但是已经发生了性关系。其中25%的人表示他们在过去3个月内就曾经发生了性关系。就在今年的1月，基督徒约会网站对716名基督徒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只有11%的人说他们将会保守他们的圣洁直到他们的婚姻，但是60%的人表示他们愿意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以发生性关系。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真实的景象是，今天的教会正逐渐的随从和效法世俗的文化，而不是在社会上树立基督的榜样。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在婚姻之外与人同居也变得越来越变成一个普遍和正常的现象。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已经厌倦了他们童年时期在教会里所学习到的价值观，他们对婚姻和性态度已经与世界上的人非常的相似，并且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华人教会似乎好一点，但是未来的现象会怎样呢？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年轻人并不太喜欢听到这样告诫性的信息，甚至说他们已经在厌倦了，但是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天父在家中的代表，记得我们这些人是天父上帝在家里的代表，作为上帝的出口，我们还是要继续对我们的孩子讲。当然教导儿女的，我们首先要教导自己。我碰到一个基督徒家庭，他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有一天女儿看到爸爸在网上看色情的图案，他就对着妈叫起来了，妈，爸爸又在看不好的东西了。爸爸拍案而起，你怎么出卖我？ OK，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认识他的家庭，现在当然这个弟兄完全改变了，现在还成为同工会的主席。 OK， 完全悔改。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教育孩子，孩子你不要这样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这样这样吗？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行为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好，我在主里的另外一些提醒，请不要把配偶之外的另一个异性当做你仰慕的完人和英雄。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婚姻中，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配偶是很完美的。我不知道在座的你觉得你的配偶是完美的举手让我看看，有没有这样？他们在推来推去是不是完美？太太很希望自己的丈夫说他是完美的，其实不然。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有完美也在绝对的少数里面。我要今天告诉大家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小心，如果今天某一个异性已经成为你心中的完人或者英雄时，你甚至已经觉得他什么都好的时候，那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现在牧师要出一个黄牌给你，因为伴随着你们彼此间的赞赏奉承而来的良好的感觉，常常是性吸引的开始，最后还弄不好以外遇收场。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要小心。你可以思想一下，在你的心目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你所追随的。第二，外遇可以不让人知道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你一个人，记得啊，不是你一个人。而当你与别人发展不正当的关系的时候，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大家还知道有谁知道吗？神知道，还有谁知道？灵界中的魔鬼其实也知道。到了时候，甚至其他的人迟早也会跟着知道。你会觉得这件事非常的隐秘，但是奸情其实是难以也是无法能够隐藏的，而罪的咒诅最终会把你给摧毁。所以圣经刚才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着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因着奸情暴露被抓的、下台的、后悔的人还少吗？你每一天可以在新闻上可以看到，真的，你在中国可以看到很多高官，现在二奶啊，什么三奶都是什么实名举报，很厉害的，不要名了，反正我也跟你鱼死网破了，很多高官就这么下来了，对不对？很多部长级的都这么下来，在美国也是一样。就在昨天吧，还是前天，美国陆军的一位准将。要被人举报了，跟四个女人，他的下属发生这样，可能至少判15年，弄不好会终身监禁，因为在军队里是不允许这样的。你会看到这些。好，我们再来看，爱一个人再迷恋一个人有可能吗？不要以为有外遇的人不会爱他们的配偶。我常常有一个学者，反正我很爱我的老婆，问题还是不大。但是事实上，爱一个人又同时迷恋另一个人是有可能的。我们要记得，如果罪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到美好过，那么今天就不会有人被罪火试探。所以圣经上说，罪中什么还有乐。所以我们这样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孩子是婚姻的粘合剂吗？不要觉得你有了孩子，在性关系上稍微出一点格没有关系，因为我有孩子了，所以家庭也不会解体。其实不然，孩子不是你们婚姻的粘合剂，配偶双双在上帝面前的承诺，彼此的委身忠诚才是婚姻最后的保证。还有思想一下，下不为例，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或许也可以的嘛。所以我在想说，人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说做完了这一次我以后就不再做了。重复是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最常见到的一个陷阱。重复了，因为在那里是你非常熟悉的一个领域，你驾轻熟就了。圣经对罪的迷惑警告是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10年前，我们的教会举行了一次重立婚约的一个仪式。凡婚姻在20岁以外的弟兄姐妹，在老牧师的祝福下重立婚约，重点同心主。我和师母结婚的时候还没信主，所以那一年我们一同领受这样的祝福，感到非常的神圣。 同样我也会在婚姻辅导中给一些心里有渴望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重立婚约。我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表面的仪式，那是人盼望神来保守他们的婚姻的一个呼求。圣经说，婚姻不仅是一个建造，婚姻也需要日夜的看守。那问题是，谁来建造我们的婚姻？谁来看守我们的婚姻？谁能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能够安然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非常非常的奇妙，在十五首的上行诗里面，竟然有这一首诗是专门来讲婚姻的，而且告诉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建造，必须是耶和华参与在其间。我们多么希望不让我们的婚姻出现一个篱笆，有一个洞让小狐狸进来。谁能够日夜看守，来看守你的城池？上帝。谁让你晚上能够睡得到觉？是上帝。所以让我们明白，这里面有三个枉然。其实我第四段没有写出来，他讲到孩子也是一样，少年所生的孩子就好像勇士带中的箭，在门口与人说话的时候你都不会羞愧。神是告诉你，如果你奉我的名在我的里面生养众多，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安慰。但是如果没有前面三个，那其实孩子其实也是一个枉然。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话语。我想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你的婚姻生活中自然就会遇到试探，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身上一定是会有征战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所以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不是发生在未来，其实正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厉害的征战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因为圣灵和情欲在相争。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肉体情欲太强，而是我们对上帝的圣洁的渴望太弱。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守夫妻双双在主里面的盟约，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屈从于色情和奸淫的诱惑，放纵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我们纵观圣经，我们来看，从圣经创世纪设立二人成为一体的婚约，到启示录羔羊的婚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婚姻在上帝的眼里其实是一幅爱的肖像，而且是一个爱的符号。我们甚至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婚姻是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教会作为毫无玷污皱纹的献给基督的心腹的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所以你在婚姻里面借着上帝的启示，你可以看到一个爱的符号，可以看到爱的肖像，也可以因此看到那个启示的爱的图画。如果我们的心里有了这一幅图画，再回头去想，再回头去听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关于婚姻的教导，那么你会渐渐的明白，为什么耶稣对我们的婚姻抱有如此崇高的期望。而正因为这种期望，使耶稣发出了令我们听了扎心的教训。耶稣这两句话盼望我们永远记得，如果看见妇女就用这淫念的，那个人的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在耶稣那里没有灰色的地带，他也要我们有断腕的勇气。他说宁愿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到地狱里。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记得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当年耶稣来跟别人说，跟所有的人说，你们如果能够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么这个人就有永生。许多的人听不懂他的话，甚至已经表明是他的门徒的人也听不懂他的话。圣经有这样的记载说，从此 他的门徒中有多有退去的，不是一两个，多有退去的，退去的人很多，不再与他同行，受不了他的教导，因着他的教导跌倒了。于是耶稣回过头来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你们也要去吗？其实今天我们面对登山宝训的教训，耶稣也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面对世界的风俗，你也要退去吗？但是我们接着看到彼得当年的回答，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看到一个永生，他看到这些幅图画，主啊，我愿意放下世界跟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的回答能否成为你我今天的回答呢？是的，今天的道也是很重的，每一篇登山宝训的道都是很重，我们都要做一个抉择，跟随耶稣还是随从世界。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行淫被扎的女人，原本她是要因着律法被石头砸死的，因为生命记讲得非常清楚，在婚姻之外与人发生关系就要被石头砸死。 OK， 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定她的罪，耶稣做了什么？为什么不定他的罪？乃是耶稣知道，因为要以自己来走向十字架，为这个女人死了。今天耶稣也一样没有定你我的罪，为着我们的心，为着我们的手，为着我们的眼睛，为着我们的身体曾经所犯的奸淫，他上了十字架，他已经付上了死的代价，使我们今天可以得着全新的生命。但是我提醒大家都记得，耶稣对那个被抓被赦免的女人，今天也同样对她被赦免的我们发出了同一个命令，孩子，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都是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重新活过来的人，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也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教导面前，若不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调和的工作，开启的工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吞下这一切的教训。这个世界是那样的随和，最终之乐是那样的诱惑，神啊，你却叫我们分别为圣，你已经赦免了我们过去所犯的所有的罪，但是你今天却叫我们说，孩子，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主啊，我们能不犯罪吗？但是你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就可以不再犯罪。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每一天都活在你的国里，以致在我们的身体上能够荣耀你的圣灵。愿主帮助我们，愿着你圣灵自己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将你的教导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的恶是轻省的，你的律法也是不难守的，因为耶稣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